是旧约的撒母耳记上啊，在中间的部分，在诗篇的前面，历史书的部分。撒母耳记有上下啊，我们原来一直在查的撒母耳记上呢，现在已经查到了，读到了26章的最后啊。上一次我们停在了26章的最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从27章第一节开始往下啊。那在这之前呢，我稍微回顾一下，就是整个故事呢，是大卫呢，他受膏做王呢，是在扫罗还在做王的时间里的，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的王扫罗王呢，就一直在逼迫他。但是大卫呢，因为神的感动啊，也是他的谦卑啊，他愿意顺服神的话语，他里面也是非常干净的，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呢自己动手杀扫罗，虽然神给他两次测验的机会啊，两次都让扫罗呢的生命交在他手里，他两次都选择呢自己不动手，要交给神。所以大卫用这两次的机会呢，充分的从他这里体现了一句圣经经文啊，就是审判在主，伸冤在主。那这个是新约圣经的一句很宝贵的经文。这也是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他说，那我们就按这个做，按这个做呢，就会蒙福。然后呢，扫罗这一面呢，因着大卫的谦卑啊，扫罗也看见了大的光，所以他不可避免的要面对一个选择。他在神的光照之下，赦罪的光照之下，他是选择谦卑悔改呢，还是选择继续走在他的恶行里？很可惜啊，扫罗始终没有走出那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要谦卑，他始终没有走出这一步这个光是大的，就是赦免人原谅人的光是大的，就像扫罗说的，这是我是大大的错了，在26章21节啊，他说，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的错了。就即便是他无可争辩的事实照着他的时候，他都不能否认我错了。但是说我错了不等于他真的悔改，就是人选择罪啊，是一个选择来的。即便他知道这事不好错了，他还要去做，所以定罪就在此。就他知道，就像一个人装睡啊，装睡的人就是要被定罪，一个很形象的概念。就你真睡着了呢，神是要把你叫醒，但是会叫你到一个地步你醒了，那你选择还是躺着，那就没办法了。所以在27章一开始呢，我们就切换回了这个大卫的故事了啊，主线又回到大卫了。扫罗呢要到28章的第3节往后呢再重新开始讲扫罗。所以今天这一次呢，我们主要讲大卫。那扫罗呢在26章的最后呢他就回去了。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那我们想呢，这个时候大卫应该是看见了神极大的恩典，不是吗？那这里马上会出来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若是属神的孩子，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会不会软弱呢？会不会犯罪呢？会不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麻烦，最后呢并不是合神心意的方式，却使自己陷到更大的麻烦里，会不会呢？会的啊，答案是会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啊，不是说你得救了你就不做错事了，不是说你信主了呢你就有智慧如耶稣一般啊，每次做的事情都是非常有智慧，不是的。我们是在一个起伏啊，波浪起伏的过程中，螺旋式的向上的，但并不等于呢我不会有低谷期啊，不会有低潮，不是，会有的。大卫的低谷期就来了。而且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一个现象，往往是在你经历一个属灵的很大的得胜啊，就是你胜过了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呢不是地上的有形的难处，是无形的里面灵里的难处啊。你的仇敌神交在你手里，你愿意顺服神，你从里面宽恕他，虽然你可以伤害他，你不伤害，这多大的得胜啊，荣耀主的名啊，都从你身上看见光啊，马上就掉沟里了。这个我们经常在主里有一些日子的弟兄姊妹们啊，经常会有这样的体会啊。 觉得哎呀荣耀主的名啊，大家都觉得哎很好的见证，哎怎么一回去马上就跟配偶吵了一架啊，那这个就哎呀不好意思，这个怎么又软弱了呢？这个情形呢在大卫身上就发生了啊，27章的第1节，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奔逃非利士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吉去了。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就是耶斯列人雅西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雅比该，并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雅吉那里。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好，我们先停在这儿，4节的内容很短，信息很大啊。我们先看第一个点啊，就是第一节啊，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这个事情就有一点尴尬了啊。大卫到这个时候，他经历了多少危急时刻？许多次了，对不对？我们已经许多次看见了，不是吗？我们看见最糟糕的一次是在23章的最后，不是吗？在马云的旷野啊，那扫罗已经四面把他围了，对吧？那在23章的25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然后呢，26节，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这个是很危急的时刻，大卫几乎就要被抓住了。但是27节，忽然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也就是敌人来犯境抢掠，扫罗就走。我们上次已经分享了23章的最后，这个不是偶然的，就是神兴起仇敌，就等于这扫罗要咬大卫，神就在后面拽他一下，他就只能走。所以这么多次啊，大卫经历这么多次啊，就26章也刚刚有一次，扫罗要来杀大卫。然后呢，大卫去到扫罗的营里，扫罗的人3000个兵丁，加上他的元帅全部睡着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个神迹。那在这一次，神照样救了大卫。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大卫的回应呢，却是呢，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所以呢，今天我们先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既然是属神的孩子，我为什么会想到要去用自己的方法？既然神那么多次救了我，为什么会要去想要自己的方法？我为什么会想到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这里的原因在呢，就是我们在主里呢，一个很容易掉进去的坑呢，就是我总是想到缺乏啊，而不是回顾神在我过去生命里已经有的恩典。就你想神的恩典是越来越有信心的，你想你的缺乏就是越来越惧怕。这个是一个奥秘来的，一个秘诀，不能讲奥秘，就是在主里跟随主的一个小小的秘诀，就是我们如果呢看见的总是我可能快死了，大卫想一想呢，最后我就得逃。所以大卫呢，他经历这件事情以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的这个思想呢就被带到了，他就在想呢，我一直这样，我早晚要死的，我会死的。他也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他说主太厉害了，一遍又一遍，每次我都躲得掉，而且呢，约拿丹就找得到我，约拿丹的爸爸扫罗就找不到我，这是太神奇了。我的这些要来投奔我的人都找得到我，那个西佛人老要把我卖了的就找不到我，每次快要抓住了，神就把我救出来了。他会越想越有信心啊，越想越感恩，越不怕。所以大卫是在惧怕里逃去的非利士，那就说明呢，这不是出于神的。 所以你会看见呢，当我们在惧怕里的时候呢，我们做出来的决定呢，往往并不属神。我们怎么明白自己的决定是属神的呢？这样的决定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平安，而且呢，会使我们与主的关系在信心里更近。但是大卫这个时候呢，首先呢，他没有求问神，你没有看见他在这里求问神。他有祭司，他有以弗德，他也可以自己到神那里去，他没有求问。那其次呢，他做的决定是什么？逃奔非利士啊。那我想问大家，逃奔非利士代表什么？代表你逃的，非利士是谁？非利士是神的仇敌，以色列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那神会保护他的孩子，用他的仇敌来保护吗？你想想，应该不会的，对吧？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你说呢，要躲到非利士去，这个决定呢，显然就不是属神的。所以他没有求问神，他也在惧怕里，最后做的一个决定呢，是从神的仇敌呢求保护。那麻烦呢，从27章就开始。大卫这个麻烦呢，从一直27章延续到30章，30章到了他麻烦的顶峰，就是这一轮哈，这一轮。所以他前一轮麻烦的顶峰是什么？装疯嘛，大家还记得吧？在这个跑区，也是在非利士，最后必须装疯了，最后逃出来。那他前提是什么？他也是先躲的，然后撒谎，对吧？然后连累了祭司，最后装疯。在这里呢，他又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惧怕里。好，我们再往下看。27章第一节后半段，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为什么我把这句话再念一遍？因为这句话太逻辑强大了。这句话是我们每一个在地上成人啊，我们这么说吧，耶稣有一句话很宝贵，他说：“你们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啊，断不能进天国。”我们和孩子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这个话是我们能说的，孩子不会说。我们会有很强大的逻辑。我们说，你看，对，就是我要躲到那里去，我躲到那呢，那个是扫罗的仇敌，所以他追不到我，所以我就安全了。非常强大的逻辑。我们到底是靠什么呢？圣经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啊。我要提我主耶和华的名啊。车和马代表什么？车和马代表你在地上可以倚靠的。一个笼统的概念哈，一个图像式的预表式的，你可以什么？车和马可以代表钱财，我们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依靠钱财，也可以代表什么呢？可以代表你在地上的权势，可以代表你认识很有权势的一个人朋友。那总之呢，这些跟神没有关系，那就是27章一节的后半段，就是你的逻辑，你觉得这样是合理的？那孩子是怎样的？大家想一想。孩子没有这么多逻辑，他也不明白，他就相信你。你说是安全，他就去了。大家想一想，你今天带，假设你有几个孩子啊，一个是5岁啊，一个是15岁。今天你要去一个地方，你觉得是5岁会跟你去，还是15岁的跟你去？一定是5岁的跟你去的。你要拽动那个15岁的呢，你要跟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啊，你要费一番功夫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他从5岁到15岁变得越来越独立了，打引号的独立啊，这个独立就是独立与神，就自己的自我意识开始出来了，我就出来了，我要做判断啊，这就是善恶树的果子的后果。那小孩子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他是倚靠的，他无所谓你我把他带到哪，他相信的就是你，他信的是妈妈，信的是爸爸，而不是爸爸妈妈的逻辑。但15岁的不是了，你要带他去，你得要先说服他里面那个我。在这里呢，大卫开始用他里面这个我，这个我一出来呢，神就没了。大卫本来是小孩子，一下变成成人了，一变成成人就跑到非利士去了。因为躲到非利士是非常成人，每个人都觉得是最合理的，因为扫罗去不了。我们再看，我们等会儿看二三节，我们先看第四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哎，真的灵哈、啊！ 对吧？好管用的，是不是？我一，你看我这招就灵了。所以我想问大家，你用自己的方式能不能解决麻烦？能也不能，能是短期的、眼前的、立刻的，不能呢，就是会来的。你等到三十章你就知道不能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经历了个极危机的时刻，所有的亲人、所有的孩子、所有的眷属全都被掳了。后果从哪里来？就从这次决定来的。这还不算，他还经历了个更危机的时刻，他差点要去打自己的亲人，要被敌人带去，他不是投靠敌人了吗？那敌人要去打以色列人，要把他带去。两次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把他救回来，但是呢，他却把自己陷到了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这个危急时刻的起因呢，就他做了个决定，这个决定立刻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那我们总是说哈，我们有句俗话叫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啊。这个话呢，我们总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呢，你会发现呢，你到最后呢，放长时间来看呢，路也没了，桥也没了。你总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到最后就是走投无路，没有桥，没有路，你只能依靠神。因为你要用的是自己的方式呢，就一定是要犯罪的。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话是很绝对的，它不绝对，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良善，圣经就是这么说的，一个义人也没有。我里面要有良善，我就不需要神了，我就不需要像约翰福音三章说的你要重生，耶稣那就在说谎了，他没有说谎的就说明我真的要重生，那说明我是里面是死的，是跟他分开的，是卖给罪的，这些都是事实。那如果他我不再依靠，我依靠自己，那你觉得我能想出什么招来？大家想一想，就是你遇到大麻烦的时候，你能想到的办法，无非就是人的这些比较糟糕的办法。绝大部分时候呢，是要犯罪得罪神的。所以在第四节呢，扫罗是跑了，扫罗的确不追他了，但他呢，却把自己陷在了一个更大的麻烦。我用一个形象啊，也许不是太恰当，但是很形象的比方。大卫呢，他在躲谁？他在躲一个，假设是在躲一个小动物要咬他。最后呢，他躲去哪了呢？他躲去蛇窝里了。小动物是没了，但是蛇在身边，哪一个更可怕呢？他没搞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到一个正确的做法啊。那你说大卫不对，那大卫该怎么做呢？当你有惧怕的时候呢，你要把这惧怕交给神，你去读神的话，越读越有信心，读到你有信心为止。你越害怕的时候，你就读诗篇。你看神在那个时候是怎么救那些属他的孩子的，他今天还是这样，因为神从来不变。他听你祷告，然后你到他面前去哭求，你祷告，你读经，你到一个地步，你发现里面不怕了，你就知道这事过去了。但你再站起来，你发现可能外部环境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变了。大卫要的是他里面的平安，不是外面的证据，不是外面的保护。你里面相信神，你就得保护了；你里面不相信神，你就一定寻找自己眼睛能看见的保护，那就是一条蛇。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呢，到这个时候呢，大卫经历一次很好的、极好的属灵高潮的高峰的时候呢，他一下子软弱，进到了一个死因的幽谷里。那不但他，属他的所有人也一同去了。我们来看第二节，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啊、全部去了，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亚基去了。这里提到呢，大卫和他两个妻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亚比该的那个故事，就说明了所有的眷属也都去了。第三节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眷属？因为在三十章，这个眷属是直接受害者啊。 那这里的问题就来了哈，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信主有很多姊妹嘛，那姊妹呢，我们知道在家里是家里的头是丈夫啊，要顺服丈夫的，这是圣经的教导。那问题有的时候，就算你丈夫是大卫，你说哎，这是绝对属神，那他也做犯浑的决定了，那这个决定真不咋智慧啊。然后你怎么办呢？这是个问题啊。如果你这个时候也挺属神的，你看见他做的不对怎么办？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就是首先呢，你不要认为呢，你在家里的这个头啊，这个做决定的，那他不得救，那是肯定更是做了很多决定就属世界了。就算他是得救的，他可能很多时候也做大卫这个时候做的决定。你要相信神，你要相信神在带着他，你为他祷告就好，不要怕。你看到最后三十章的时候，你最后也没事嘛，对吧？有惊无险嘛，是有一点害怕，是有一点经历了一些这个苦难啊，但是神一样把你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这些眷属哈，就大卫的两个妻子啊，其实跟着大卫去的。所以呢，我首先想鼓励一切要跟从的，在神的这个权柄顺序里，你站在一个跟从的位置的人，你要相信你跟从不是因为对方他有多智慧，是因为你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你是因为信神而跟从，所以你不要怕。那第二呢，这里就回到做决定的人，回到大卫啊，回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啊。我们要知道呢，这个决定不是我自己，后面有一堆人呢，我一犯浑全部掉沟里，这个所以做权柄位置的人负的责任就更大。我们都记得这个民数记里面这个悖逆的啊，这亚比兰啊，大贪啊，那个最后一大家子啊，可拉啊，一大家子啊都死了，地裂开全部都掉下去了。那我们都记得亚干啊，约书亚记里面最后就因为他啊，他去不应该拿的金子银子衣服拿了，最后啊全家。所以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不是你一个人，我是指对着有权柄位置的，无论是家里的弟兄还是我们在教会要做带领的，我们总是要转向神求问他，你的旨意是什么，求你告诉我。你说主啊，我是愚昧的，现在这个决定太重要了，不是我一个人，我还有妻子儿女，还有600个人跟着我。所以大卫你想就他一个人，你注意了吗？整个就短短的4节，他心里说有一日我必死，所以我躲到那去，我就不死了。最后600多个人加他们的妻子孩子，一个城啊，相当于最后他是希格拉是给了他一个城啊，全部跟着他一起走岔道。我们用一个词来说叫姿势体大哦，就在主里，越是主放你位置有权柄位置高的，这个越是要警惕我每一个决定啊。当你犹豫的时候呢，就先不要动，先求主带着也好过呢，一下掉沟里啊，连跟着的人一起掉进去。那27章的第5节啊，大卫对亚吉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啊，求你在境外的诚意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当日亚吉将洗格拉赐给他，因此洗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0-4个月。这一段很有意思。这一段呢，大卫呢，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他去到那里是不对的。我们从后面的27章的后半段啊，越来越清楚看见这一点。大卫很知道 他不能跟雅基待在一起，而且他要骗取雅基的信任，同时又不能去伤害犹太人。所以大卫知道他面临一个夹缝的生存状态，就是他又要让雅基相信他，他是真的投靠敌人，他又不能真的去杀，动手杀自己的兄弟犹太人，这有多难呢？所以大卫的第一步，他得先住出去。所以大卫是一直在用自己的小心思啊，小伎俩啊。我们等会会看见啊，他的小伎俩都上来了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要不行，我去住在外面，所以他去求。那神的恩典在哪呢？神的恩典在这一章里，虽然你没有看见大卫去祷告求神，但你看见一个无形的手啊，就是神使这个雅基王啊，对大卫是极恩待的。你会看见啊，好几次啊，其实从亚伯拉罕直到现在，这个属神人啊，都有犯浑的时候。亚伯拉罕信心软弱，逃到埃及去，然后呢，怕别人把他妻子给杀了，就说那个妻子是他妹妹。神恩待他吗？神很恩待他，神替他挡住这麻烦，对吧？这个故事我们就不再重述了，每一次都是神挡住的。所以在这儿，大卫有可能碰到一个不是雅基的这个王，如果是一个特精明对他也很防范的王，大卫是不可能很顺利的走完后面那些路的。神就使得这个雅基王对大卫呢是无防范心的相信。当然了，大卫也的确是亏欠了雅基王对他的信任，但是呢，你看见神的恩典，即便我们在很糟糕的时候，神的恩典也没离开我们。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在第八节啊，那重点来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请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舒尔直到埃及。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雅基。雅基说，你们今日请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请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尼的南方，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一个来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的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雅基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是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这一段呢有很多地名，所以我首先要解释一下，否则我们不太理解大卫在做什么。我们要看见了这些地呢，我就知道大卫在做什么。大卫在撒谎，他在精心的编织一个谎言，想要雅基相信他。所以我们要先要理解了基述、基色、亚玛利是什么人，是神的仇敌，是迦南本地人。尤其亚玛利呢，是神一定要全部灭尽的一族。但是这些人呢，当时并不全都住在神的应许地，他们散在以神的应许地为中心这块地方，其他地方都有的。基述、基色、亚玛利啊，就是你就先把这个想成神的仇敌。所以大卫去杀了神的仇敌，然后呢，把他们全部杀完啊，没有留一个活口，因为他不能有人能够说我不是犹太人，但他抢了很多东西回来。然后呢，他就说呢，他就告诉雅基，也就告诉这个王，他今天去了哪呢？他说我去了犹大的南方啊，犹大就是犹大支派，以色列的犹大支派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尼的南方，这全是以色列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大卫在说什么？大卫在说呢，我呢今天去把犹太人杀了很多。我把他们全杀光了，然后财产全抢过来了，你看。大卫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就怕雅吉怀疑他，不让他在这待了，甚至对他有危险。好，我们今天先看这个，借着这一段，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大卫为什么会走到撒谎的地步？就是一个麻烦，一个罪不悔改，你必须要用第二个更大的罪来遮盖它，这个是一个律来的，没办法。大卫一开始在跟拔示巴做的这个错事里，我们会在撒母耳记下会读到， 他最初做的错事就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他停就好了，然后他又往下走，然后他又往下走，他每一次都比前面一次更糟糕更大。他什么时候能停呢？他在任何时候停下来，把前面的悔改了，后面就不会发生了。大卫在这个时候他要撒谎，是因为他前面的罪没有悔改，他不能躲到敌人那去。他的神这么多年在犹太地没有让他死在扫罗手里，他要相信他还待在犹太地，神也一样保护他。更何况他躲到过非利士地，被迫装疯逃出来，神还差先知加德去告诉他你要去哪里，去的地方就是犹太地，不是外面地，不是外邦地。所以大卫很清楚，所以当你里面那个惧怕你没有靠着神拿去的时候，你也不肯去到神面前认的时候呢，你后面只能用更糟糕的事来解决。大卫就是了，因为他不撒谎不行啊。好，为了撒这个谎，他还要做更糟糕的事，是什么呢？他要把所有基色亚玛利人全杀光，对不对？你不杀光，那不就穿帮了吗？大家想一想，大卫最后跟那个八十八犯奸淫那个事，他为什么要杀了八十八的丈夫？就是没有办法不杀了，为什么要杀乌利亚？他不杀就穿帮了。在这个时候他不杀光这些人就穿帮了。哎，那现在有熟读圣经的，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熟读圣经，说这些人不该杀吗？是该杀哈，对，是神的仇敌，没错的。尤其亚玛利人，毫无疑问亚玛利人神的旨意是要灭尽的。那这个道理我们且不去解释啊，这个我们先假设这个是神的旨意是完全对的啊，因为亚玛利人是代表罪啊，代表肉体啊，而且呢，亚玛利人对以色列的这个恶行也是极其糟糕的，他自己积累的恶行也是极其糟糕的，所以他是要被灭尽的，是公义的审判，没有问题。那基述和基色呢？这就有一点不一定了，因为呢，神只是告诉犹太人，在应许地的迦南人你要杀光，神没有说呢，所有全地的基述和基色人全要杀光，神说全地的亚玛利人要杀光，这个是神的命令。神说你应许地必得之地的当地人你全要杀光，因为否则你要跟他通婚了，否则你要拜他的假神了，这全神的命令。好，我来问大家，他是从哪去打的？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哪？从舒尔到埃及啊。舒尔在哪里？大家知道出红海啊，这从那个出埃及，一出了红海，第一个到的地方就舒尔的旷野，舒尔就已经到了埃及。那亚玛利人从哪呢？亚玛利人的范围很广，从舒尔直到哈菲拉，就是哈菲拉已经快到亚述那边地方了，就整个一大片的，就跨越整个犹太人的应许地啊，很多亚玛利人。最南面的，西南面的就是靠近埃及的舒尔。所以大概率呢，我们今天我就不把这地图显出来了，大家就大概想象一下，就这个位置呢是在西南面。因为呢，非利士在哪呢？非利士在靠近地中海的地方啊，在西面。亚吉王的极大概率呢，就是在靠近这个埃及的这个旷野啊，因为以色列和埃及的这个最终的分界线就是叫一条埃及小河嘛。埃及小河的左面再往那边就是舒尔的旷野。舒尔到埃及极有可能已经跨出了神的应许地的范围，这可能性非常非常大。那大卫呢，他不可能在非利士地去杀这些人，他得跑到外面去。那他跑到外面去，亚吉才不知道他从哪里杀的呢，他跑到靠近埃及的舒尔的旷野去杀了一群这些人。那问题在哪呢？首先他可能杀多了，这可能性很大，因为基色和基述呢，未见得在那里的基色和基述人是神让他杀的。第二呢，问题比这更大， 就是其实他并不是因为带着要完成神的命令的心去杀这些人，他是要圆谎去杀这些人，这个问题就糟糕了。这个问题呢，会使得我们啊很警惕，因为我们也尝试这样的，我们会觉得，哎呀，我要去做一件事啊，如果这件事情还顺带能够为主做点工，那不是最好吗？其实我更想去做那件事，比如说那是个生意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多少在主里弟兄姊妹，要不咱一起传着做点生意吧，很正常啊，哎，那还可以传点福音啊，我们还可以出去什么发个单张。我们这么想啊，你传福音就传福音，做生意就做生意，你别把这俩混起来。生意就是生意，生意你就是要想生意的事，他想躲就是躲，他想撒谎就是撒谎，他别说他去为主去杀这几族人。那你说我对大卫太苛刻了？我没有苛刻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的三章。撒母耳记下的三章的第三节啊，我们上次看过这段家谱啊，这段家谱很重要啊，是大卫的妻子和孩子，早期的妻子和孩子啊，那就是作王早些年的那些妻子和孩子。三章，撒母耳记下的三章第三节，前面在讲加密人亚比该生的第三个儿子叫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啊，问题来了。如果你这么为主的旨意热心，你一定要把基述人杀光，你怎么留了一个很漂亮的基述王的女儿呢？还娶她做妻子呢？这个人从哪里来的？你来告诉我。基述王的女儿成了他的妻子，剩下的这边的基述人都给杀光了，这些基述人会很觉得冤枉的。你就是要圆谎，你杀光我，就是。那就变妻子了，那基述王的女儿你就娶回去变妻子。他是真的为主的话语热心吗？真不是。我们客观的，非常诚实的，因为我们没有在责备大卫，我们在责备自己，我们在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真的是为主的道热心吗？不是，我就是想做点生意，我打个名义，我可以就这个再可以传福音，咱都是基督徒，做这个生意还可以传福音。我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能一起做生意，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呢告诉大家，我们的心是何等的诡诈，我们就是这样的。不要以为我是我想的那个好的样子，我去杀基述人，我去杀基色人、亚玛利人，一看呢很高大上的，不是的。我到后面也没杀，这一次我可以有理由相信啊，基述王的女儿不是这一次他娶来，因为基述这块地方还有一个很主要的一块在哪呢？在以色列境内，在北面那块地方，那块地方极有可能就是这个基述王的所在的地方。大卫是后来把他打下来的，亚沙龙最后叛变以后背逆他父亲，躲到他外公那去，也是躲到那里去的。他现在杀的基述人是靠近埃及的基述人，这是前后两段的。这一次他把所有人都杀光了，这一次他想到的就是要圆谎，赶紧躲命逃命。那个时候他才想到有个女俘虏很漂亮，我娶来做妻子。这是我们的心呢、啊，我的心很诡诈。我诡诈在哪？我现在要的就是什么？我不是说我从头到底我就为主守，我看见基述人我就要杀完，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你是这样前后一致，你反而比这个样子要好一点。真的没有，大卫就是在他的惧怕里，他不敢让这些人活着出去全部杀光。那现在带来的麻烦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呢神就不保护他。不保护他体现在哪呢？好，那我们来往下看哈，到28章的第一节。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 雅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对雅吉说，仆人能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雅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这里麻烦在哪呢？就是大卫这个谎啊，撒得越圆满呢，雅吉就越信任他。雅吉越信任他呢，他就会离一个危险越近，这个危险就是雅吉会带他去打犹太人，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假设大卫这个谎呢撒的是漏洞百出，那雅吉肯定不敢带他，那带他这都半道了，把他给杀了。正是因为大卫这个谎，大卫是个很聪明的人，很有智慧，一个人都没留，每次都带回来很多这个战利品。每次雅吉都以为哇，这次犹太人又死了很多人，他能看见战利品，他能算得出人数的，他知道大卫永远不可能回去了。那雅吉欣赏大卫的就是什么呢？就像曹操欣赏关羽，就恨不得你把你哥刘备给杀了，那你这辈子跟着我了，那我就不担心了啊，那这我就可羡慕了啊！你说这个猛将，温酒斩华雄，这种人哪里找呢？这就是雅吉的心呢，所以在这儿，雅吉要带他做什么？行，你做我护卫长，那护卫长不是一般人能做的，那不是一般的信心呢。那护卫长是一造反，那他就死了。大卫这个谎撒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哎呀，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羞愧啊。就是反正我是大卫啊，就是可能最成功的谎是我撒的。这个见证不是特别好，前面最成功的谎呢，把雅吉骗得一愣一愣的谎是我撒的，最后把全国人民骗得一愣一愣，我最后还把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娶回来，还娶了个寡妇啊，觉得我还这是还照顾寡妇，也骗得一愣，也是我撒的。神有的时候会在圣经里啊，圣灵会借着撒母耳记的作者呢，他只是如实的把事实写下来，这个事情该怎么去读呢？要圣灵教导我们，我们不能用标签和脸谱来读啊！你不能用脸谱一读，大卫一个坏人，坏坏坏，坏到底啊！大卫是好人，那好好好好，不是，圣经不是这么读的。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就像大卫这样，我们是个大卫是个人，是像你我一样的人。是生在亚当里的罪人，我们若不尝尝葡萄枝子在葡萄树上，我就有可能犯罪，有可能像大卫这样。但是呢，再一次你看见神的恩典，神让雅吉信任大卫，然后呢，这个谎到了一个地步，不行，得真的出去打了。这场仗直接导致了扫罗的灭亡，这是神要审判扫罗的一场仗。在历史上呢，事实上好像是这样的，就是非利士人有一些年份呢没有组织大规模的战争，直到这一次呢，他们一起联合起来啊，往以色列应该是北面的一个地方下来了，然后扫罗就在这场仗里呢战死。但是呢，雅吉因为对大卫的信任呢，他要把大卫带去，所以这个时候大卫的难题就是他要去杀自己人啊，这是难题一啊。神没有跟他同在的时候，他碰到了难题一啊。好，难题二是什么呢？我们先不要看28章的三节往后，这个我们留到下一次。那我们来看这个30章。难题二呢，就是30章啊，30章，第30章。跳过一章，跳过两章，跳过28、29两章，看30章。大卫呢回去了啊，神用他的神迹的方式啊，让非利士人不要带大卫去，他回去了。回去了以后，他发现不对了，整个洗格拉呢被掳了。注意是被谁掳的呢？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30章的第一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了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 却没有杀一个都带走。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等会儿来看神的恩典，我们先看这大卫的麻烦是怎么来的。大卫的麻烦是他的决定，他因为惧怕，他非要躲到腓力士去。他到腓力士，他没有悔改，他要去撒谎。他没有，他在撒谎，他继续不悔改，他就杀人，杀一些其实他并没有决定一定要去杀的人，他就为了圆谎，他去杀人，一直杀，一直杀。然后给他带来的麻烦是，第一，他要去面对必须要去杀自己的兄弟。第二，当他从这个难题里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他所有的家眷全都被掳了，而且掳的就是他一直杀的亚玛利人。我想问大家个问题啊，圣经有没有应许说如果你在做主的命令的时候，主看顾你的后方呢？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大家想一想，能想得到一节经文吗？出埃及记的34啊，出埃及记的34。出埃及记的34章第24节啊，旧约出埃及记啊，34章的24节。这是神的话，神说呢，我要从你面前，也就从犹太人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也就是所有的犹太人被要求一个命令啊，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恋你的地图。哪三次呢？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和年底的下半年的祝棚节的时候。那一年三次，他们都要从各地跑到耶路撒冷到圣殿朝见神。但神说呢，你走的时候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这是神的应许啊。那怎么大卫跑了才没几天呢？那上去朝圣朝，那不是一天两天的，那至少一个节就是祝棚节，一个节就是七天了，对吧？那你怎么跑去加上路上来回，那大半个月过去，怎么家里就没有人去抢呢？神说他在看顾。那为什么大卫跑几天就有人去抢呢？我们再来看一场仗啊，撒母耳记上，同样是打亚玛利人，这不是打亚玛利人最大的一场仗，最大的一场仗是扫罗打的，但是神命令他打的啊。我们来看这场仗在哪里呢？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这是神给扫罗的命令，告诉他把所有的亚玛利人都要灭尽啊，很清楚的，对吧？在十五章的二节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所以你要出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不可怜惜他们啊！所有这些都杀了啊！到第四节啊，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啊。然后呢，到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啊，注意。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地名，对不对？大卫在哪杀的这些亚玛利人？在舒尔这头杀的亚玛利人。前一次扫罗打的是从哈菲拉直到舒尔的亚玛利人，他都打。哪一场仗更大呢？显然是前一场。哪一场后方更危险？显然是前一场。而且他们在打亚玛利人的时候，腓力士人在不在呢？显然也在边上。那为什么哈菲拉很远呢？弟兄姊妹，哈菲拉到很北面去了，远征了，对吧？就跑到那边去了。那你 这么大个军队，你跑到北面去打仗了，那你家怎么办呢？那你说对呀，那家怎么办？那我就不打了。所以我们上次读过，这若没有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若没有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也枉然劳力。所以不是大卫没有留人守洗格拉，而是神没有在守，你使留人守也没用，就是个道理。那你说神怎么不替他看着洗格拉呢？因为大卫自己的决定，他必然带来后果。所以我们不在神的爱中，我们总是要尝一些苦果的，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律。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经常会抱怨我们生命里碰见的难题啊。但是呢，坦率说呢，每一个难题背后呢，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想要解决它呢，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赶紧回去看我犯罪得罪神的地方，最有效，很灵很灵的。你赶紧去问神，你说我现在没看见，你赶紧告诉我。你这种祷告很灵，神很快会告诉你，因为这属灵的，神很愿意让你知道你到底错在哪里。你只要去这些事情上下功夫，你会发现你的境况变起来很快，因为神的律啊非常非常的真实，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一笔一画也不会废去，你只要愿意按他的话去行，你悔改你就得祝福，这是个铁律。所以你现在麻烦呢，大卫的麻烦是什么？大卫的麻烦是他不行在神的旨意里，他因为害怕做个决定，他决定就撒谎去杀人，杀完人完了啊，这老婆孩子被抢走了，怎么办？求神。这是大卫的危机时刻，也是大卫属灵最低谷马上他又起来的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啊。这个我们留到之后我们分享三十章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啊。那我们好，这是看见人因为自己的罪啊导致的后果。我们再来看神。神在这件事情上啊很有意思，他既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我们期望什么呢？我不管做啥你都给我兜底啊，是吧？我做坏事做糟糕了，你不那你替我把这城池看了就行了嘛。你所有的这个问题你替我兜着就行。神没有，注意了吗？神使得这个城池呢被夺了，但是神有个很奇妙的地方啊，三十章的第二节，注意，却没有杀一个人啊，圣灵用词绝对不会轻易放在这儿的。三十章的第二节，却没有杀一个人。圣灵为什么特别的把这个强调出来？大家想一想，神没有让他们杀，他就杀不了，就这么简单。神只是让大卫学教训，神为的是教导我们，不是惩罚我们。这个真理很重要，弟兄姊妹们。耶稣来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不是要定罪，不是要惩罚，他是让我们可以因他得救。我得救是这样，我成圣难道更不是这样？不是更是这样的吗？对不对？哦，神救了我，完了我在成圣的路上每做一次，他就击打我，他就惩罚我，不是更不可能了？他怎么舍得呢？哪有新郎去击打新娘的？没有吧？哪有新郎去惩罚新娘，愤怒倾倒在他身上？没有的。大卫是属神合神心意的孩子，你也是，我也是。那你说我做错了怎么办？神手上有个度的，他量了又量，比了又比，放在你身上的。所以你今天在一个很大的苦难里，你要去想想什么呢？想却没有击杀一人的恩典，你一定有的。你的苦难里，大卫可是亚玛力人都杀光的，是不是？对吧？你要是对等来看，那亚玛力人把他的这个妻子孩子都杀光了，也是很正常的。却没有杀一人，就是把他们掳走了。因为神知道大卫做错了，但是神呢又没有说因着这个错，我就是要让你付足所有错的代价。神要给他一个教训，要给他一个功课。 但是神还要让他看见极大的怜悯。没有杀一个人。好，我们再看29章啊。我们前面还有一个麻烦嘛，是不是？前面那个麻烦是什么？那大卫要去打自己人了，那怎么办呢？神在这里做什么呢？啊，我们来看第4节啊。啊，第3节，29章的第3节，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亚基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非利士人的首领向亚基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的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好，大家知道这里面神的手啊，奇妙在什么地方？如果大卫啊，他不是亚吉的亲属卫队啊，非利士人可能还不像首领，不是一下能看见这么多希伯来人。大家可以想一想，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个民族的人啊，一起他五个小国一起一个大国啊，非利士五个支派嘛，合起来一起去打仗。然后五个头走在前面的时候，各自都有卫队嘛，啊，就当中一个人的卫队是一群外国人，外国保镖，啊，就很扎眼，对吧？啊，这个很扎眼呢，他们就来问呢，如果啊，我说如果他们只是跟着亚吉走在他队伍最后的一群的雇佣军呢，他们没准真的就只能到非利士地去杀犹太人啊，去犹太地杀犹太人。所以他们成为亚吉的亲属卫队，固然是大卫撒谎撒得很圆的导致的。所以到一个程度呢，亚吉说他没有过错，亚吉是深信不疑，但神却用这样的事情成为他们没法再往前进的拦阻。因为非利士人得了一个极强大的逻辑，这逻辑就是这帮人在我身边，我没法继续打，我害怕。啊，我们这个我们下一次再会继续分享啊。大卫后面还跟亚吉有一些这个其实我觉得很不应该的对话啊。对，他没有立刻就走了，他还假装跟亚吉说我挺愿意打的。对，但是神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跟我们计较啊。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个故事啊，我们从大卫的27章的一开始，就是大卫所做的错事，一环一环走到最后的时候，大卫的进到的两个麻烦里，既有他要跟神认的部分，又有呢神极大的恩典隐藏在里面。啊，这恩典是我们重点看这个恩典。恩典我们刚才只讲两个很小的部分，很小部分就是第一呢，神只是要管教他，真没有让他的孩子妻子死了。第二呢，神也用他作为卫队的这个身份呢拦住他，即便大卫还想往前走，神也拦住他，不让他往前走了。这是恩典之一啊。恩典之二是什么？神借着30章的发生的整件事啊，使大卫的信心呢又经历一次死荫的幽谷，上了一个台阶。所以这个宝贵的道理在哪？就是我们呢在地上会不会犯错？会的。我们犯错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什么？会很自责啊。这个没有问题。那扎心是对的。那我错了嘛。那我该怎么办？我到神面前认。认了我们就要有喜乐。你就要相信神全然赦免你。然后你要往前进。你要相信这件事神会用来给我更大的祝福。我们每一次呢在主里啊经历犯错的过程以后啊，只要我真心的谦卑悔改，我下一次的生命一定会比这个时候要好。前提是真心的谦卑悔改，我真知道自己错了。大卫他之所以 在圣经里啊，神总是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到撒母耳记下就更加了，他跟拔示巴那件事情是更糟糕，是因为他总是在这个过程里他转回。神并不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不犯错的大卫，神总是让我们看见从错误中转回但信心反而更大的大卫。哪一个是你的榜样呢？我们反复讲这样的对比啊，就是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犹大。约瑟是一个不犯错的榜样，犹大是一个犯错了能转回的榜样。哪一个是真的你要跟随的呢？是后一个，后一个弟兄姊妹。不是说你要追求犯错，而是我谦卑诚实的来到主面前，我知道我做不了约瑟，我做不了，我做不了 Jesus 耶稣，我做不到，我不是，我要是的话我就自己得救了。我就是那犯罪卖我弟弟的犹大，我就是那犯浑又撒谎又杀人的大卫，我这就是我了。然后主说呢，你转回，你回头你就得到祝福。大卫和扫罗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大卫不犯错，扫罗犯错，而在于扫罗犯罪而不悔改，大卫每次犯罪他都转回，而且呢经常还留下一些极宝贵的诗篇，比如说诗篇51啊，著名的悔罪诗。那我们到主面前，我们经常会觉得我要做个好榜样，是，这很好啊，那我们做好见证是很好。我想告诉大家，最好的见证就是主怎么赦免你的罪，这是好的无比，因为这个见证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你做的。我说我在教会做多少好事，这我的见证，别人的目光都盯着你啊。而你说我曾经多糟糕，主赦免我，别人一定不会盯着你。比如说这个主我也要，你给我讲讲，我也要，对。这个我比你更糟糕，我也要赦免啊！你一读你大卫，哎，这跟我一样吗？我前两天才因着自己的麻烦，我又开始犯浑，我也做一样的事儿，我做了，我还打点，没准还打点耶稣的名，做了跟他差不多的事儿，我要悔改，因为主能赦免他，主保护我，那我赶紧啊！所以30章是一个极美的。见证，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完啊，我们要留到一次的时间专门讲30章啊，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做一个未来的这几章的一个主线啊，所以30章是一个巨大的亮光，你会看见大卫从最终回转回来以后，他对神的坚定的信心呢，神怎么借着他的信心，最后把一个不可能的事做成的时候，你就说哈利路亚，你说我也要啊，这个是我们经常读的时候。啊，他怎么因着一个少年人啊，最后又找到亚玛利人啊？最后他怎么能够挡住这些下面这些人？下面这些人也就造反了，有所有眷属全被抢光了。他某种程度也是一个光杆司令啊，他怎么在这种绝境里转回倚靠神？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的更大的部分。所以恩典小的部分让我看见什么？其实他算计好的啊，神是算好的。啊，他不会让我们进到一个不可挽回的这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啊。第二个呢，随着我们悔改呢，神会把真正的祝福给我们，让我们在悔改之后跟他的关系更近啊，因为这样才是主真正要给我们的啊，主要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就意味着我有个旧造的人。旧造的人要脱掉嘛，啊，那新造的人要穿上，对吧？那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会痛苦的。那脱掉旧人就要上十字架的嘛，那这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啊，不愿意，神就会用一点像大卫这种环境，我们要掉点眼泪的。所以为什么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要欢呼呢？因为你一夜哭泣的时候，你就知道错了，那我后悔，那我主啊，你救我，那我肯定欢呼，因为他一定救我。他一定能把我从我的错里带出来，啊，那最后我们再讲一个神的祝福是什么呢？ 这是神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神会把我做错的事最后变成我的祝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能想象一个已经发生在时间里的事怎么扭转过来。我经常用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就是好比一个孩子，他画画，他刚刚学画画，他手里拿了个毛笔，蘸了一点墨，一拿到纸上，啪啪滴两滴滴到纸上，他就开始哭了。哭什么呢？说这完了，画不了了，这张纸糟了，我这张画已经完不成了。这时候呢，他爸来了。他爸把他的手呢攥在自己手里，然后从这两点墨开始画，最后画完一幅绝美的山水画。这是他爸厉害的地方。他一看，我又把他画出来了。他就经历了他的父亲的爱和能力。我想说，神就是这么带领我。你做错了呢，你像两点墨滴在纸上，你说完蛋了。我这件事做完是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的。可能你说你今天走到一个地步，你婚姻完了，你孩子关系完了，你的事业完了，财产完了，对，你可以说很多完了，在主那里没有这个词的。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去经历就可以。你说主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能把我做错的事变成我的祝福，求你带领我。然后你在这个环境里啊，你是不会再懊悔，你已经很喜乐。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浪子回家以后马上能吃肥牛犊呢？因为父亲是有能力的，父亲的赦免也是完全的，所以你要像那个浪子一样，你要起来跟主一起吃肥牛犊，他有能力把你做错的事变成你的祝福。好，我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啊，我也是一直很喜欢讲的例子，也发生在大卫身上。大卫做错的这个事在这一次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撒母耳记下，那是绝对不能挽回的。为什么？因为他把人乌利亚都杀了，怎么挽回？乌利亚总不见得又活过来，他把拔示巴都已经娶回来了，所有的后果主是怎么解决的呢？乌利亚现在在哪？在天堂，你以后会去天上见得着他的。大卫有没有悔改？悔改了。诗篇51篇是证明。八十八有没有悔改？肯定悔改了。最后呢，你发现呢，大卫的后裔啊，也就是神应许的大卫的后裔，居然不是出于亚比该哦，是出于八十八哦。这个是很令人有冲击性的啊。我们人很喜欢亚比该嘛。我知道很多姊妹很喜欢亚比该，觉得这个好好，大卫就应该在那停了。是我们前面分享亚比该也分享，大卫就错在他总是娶太多妻子。我们后面讲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就知道，他这一次就是害怕死，他走到这一步，他后一次就是娶太多妻子走到那一步的。他如果娶了亚比该不再娶了，他就不至于走到那一步。但他已经走到那一步，怎么办呢？而且把人都杀了。他的代价也付了，死了四个儿子，那他不是要懊悔一生吗？神说你悔改，他悔改以后，神使得耶稣的地上的养父是出于所罗门的后裔，耶稣地上的生母玛利亚是出于拿单的后裔，所罗门和拿单两个人全是大卫和八十八生。神就定义要使得耶稣这一支是出于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是出于一个悔改了的后裔里的。最后十二个支派，谁是那真正王的支派？是犹大，不是约瑟，不是约瑟，是悔改的犹大。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不是约瑟的两个儿子的支派出来，不是以法莲，也不是马拿西。为什么呢？ 神看重悔改，看重悔改啊，弟兄姊妹，回头没有什么比悔改更重要的。如果说今天有一样什么是你蒙福的起头，就是你赶紧去看一看有没有犯罪得罪神的地方，不是为了我的益处，不是为了别人，你要显给别人看你是个义人的益处，是为了你现在解决现在现面眼面前麻烦的益处，也是为了把你过去所做错的事一下变成祝福的益处。神一直在等啊，很可惜我们没有太多的人明白哈，神在这件事情里的心是不定罪的心啊。我们总是想到我是个罪人，就想到定罪。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建议大家多去读一读这约翰福音八章啊，行淫被抓的妇人，你就知道耶稣是怎么对待罪人的。他是个彻头彻尾被定在这个板上的不能争辩的罪人，耶稣是怎么对他的，他就怎么对我们。为什么不到他那去呢？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敢去面对自己的错谬？是因为我们面对的除耶稣以外的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我们里面都有定罪的心。我不敢跟别人承认错误，就怕别人骂我，怕别人指责我，所以我不敢。耶稣没有，你到他那里去，他让你知道错是要救你。我们回到最后，我们回到刚才那幅画，有要画画的小孩，大家想一想，如果他因为害怕他爸骂他，他非假装这两滴墨是他故意滴的，他画下去，你觉得会怎么样？大家想一想吧，回头你就蒙福了。你不要以为父亲看不见，你就是滴了两滴墨，你搞砸了，承认。因为他跟他哥跟他弟承认，他就被嘲笑，他就被骂，他不敢。但你若跟父亲承认，你的蒙福祝福就开始了。所以我们下一次会从28章的第三节开始，我们会分两次，一次专门我们讲扫罗28章剩下的部分，第二次呢我会讲这个大卫剩下的部分。很可惜啊，扫罗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们下一次会看他又浪费了。神对扫罗的恩典啊，光啊，是大到一个地步啊。那我们在其他地方真的没有看见，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神真的怜悯他。但是呢，因此他未来要受的判断审判也是大的。所以所有这些呢，都回到一个主题啊，就是赦罪、悔改就蒙福啊。而你悖逆，你坚定的又就是想按自己的路走下去，这话我就算错了，我也说是对的。哎呀，这就没办法，那就只能走到底了。唯愿我们真明白啊，什么才是祝福啊！唯愿更多的人能得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是吧？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就如同大卫那样。我们也常常是小信的，在自己的惶恐里就去做一些犯罪得罪您的事，父啊。但是您是有爱的，您在环境里给我们安排的都不是我们所超过我们所能受的，您在等我们回头，等我们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祝福我，父啊。我们就为今天尚未信靠您的一切的弟兄姊妹朋友们祈求，求您使他们真的能够有机会听见这救恩而得救。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